第五十九集。
向维城望着桌子上的发泡机，不禁笑了笑。
这个乔雷呀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我们还是要谢谢他的。和廖飞联系上了吗？
联系上了，他很快就要到东林来。
你见到以后马上让他撤离，他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。那个黑木慈一直在怀疑他的身份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我担心那个家伙会下毒手。现在也该到廖飞撤出的时候了。
好，我一旦见到他马上通知他。
还有，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，你利用去炮台给鬼子治病的机会，要设法破坏敌人的供电系统，以减少我们进攻的伤亡，记住了没有？
记住了，向政委，您放心。
向维城伸出手来，颇有些激动地握住卓越的双手。
卓越同志，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敌人的供电系统被破坏以后，你要马上撤离，千万不要恋战呐！我马上就要回部队去了，一场大战在等待着我们。希望我们在战斗胜利后还能见面。
卓越此时也显得很激动，他紧紧地握着向维城的手。
向政委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能完成任务，咱们胜利后再见。
日军坑道里，因为大战即将来临而显得十分紧张，许多日本侨民和开拓团的日本人为了安全都被疏散到坑道里。每一个日本军官和士兵都配发了超出平时一倍的子弹，万一大炮的炮台四周也堆满了炮弹箱，人们的脸上布满了阴云，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。此时在梅津中佐兼做办公室和宿舍的住所里，堆满了电器、电瓶和电缆之类的零部件，在这些杂乱的东西中间支着一只行军床，屋子里只点了一盏灯，因为灯泡的瓦数较低而使屋子显得十分昏暗。梅津靠在椅子上，正凑着一只自己装配的收音机在听着广播。
小津安二郎、野田高吾等十一名叛国者昨天已在东京被处决。
处决？叛国者？哼，一点和平的希望都没有了。
梅津一边喝着酒，一边痛苦地低语着。
前关东军副司令、日本陆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的石滨正义大将，在新京突发心脏病逝世。
听到这儿，梅津突然站了起来，他激动地来回走着。
心脏病？他怎么会有心脏病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一定是他们杀了他，是他们杀了他！
梅津说完，颓丧地仰倒在行军床上，抓起桌子上的酒瓶，拼命地喝了起来。此刻，在通向要塞的一片丛林里，卓越一边细心地看着记号，一边小心地走着。这条秘密通道是小笠原在一次值班时偷偷告诉他的，这不仅使他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回到镇上，也使他避免了日军值班人员繁琐的例行检查。他走到一处插有记号的树丛里，从伪装的树丛里取出了一套衣服，这是他用一些煎饼从日本开拓团的一个农妇手里换来的。他换上了衣服，俨然成了坑道里边的一名普通的日本妇女。 他细心地用树叶盖好换下的衣服，看了看，觉得放心了以后，这才偷偷地走进了通道。此时，在通往配电间的坑道里，喝了许多酒的梅金正晃晃悠悠地走过来。他来到配电间门前，掏出钥匙，正准备开那把十分复杂的门锁，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影一闪，又突然不见了。他不觉愣了一下，想了想，他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在他身后，黑木慈的一个手下正悄悄地跟过来，监视着他。进了门的梅金从遮掩门的反光镜里看到了那个偷偷跟踪他的人，不禁冷笑了。他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，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配电间。正在跟踪他的黑木慈的手下人看见了，也悄悄地尾随了进去。配电间里只有一盏灯，昏暗的灯光照着屋内的电柜、电机组和配电盘等系统，显得越发的影影绰绰。黑木慈的手下走在电器之间的窄胡同里，不住地东张西望。突然，他脚下踩着了一根电线做成的圈，猛地一下，那电线圈套住了他的脚踝。他一声怪叫，便被倒提了起来。
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
黑木慈的手下人在不停地大叫着。梅金从一个大电柜后边走了出来，不屑地看着他，
说：“你为什么跟踪我？”
黑木慈的手下人被头冲下吊着，怀里的手枪和子弹夹什么的都稀里哗啦地掉了出来。
放下我，混蛋！你放下我！
被吊起来还嘴硬，说：“你奉了谁的命令？为什么跟踪我？”
我奉命监视你，这是我的责任。
哦，你是宪兵队的？
对，我就是黑木少佐的部下。
梅金不禁冷笑了，
怪不得这么蛮横，原来是黑木慈的人。说，为什么跟踪我？
黑木慈的手下人没有回答，却一个劲儿的大骂：“
你他妈的，你先把老子放下来，我再告诉你！”
梅青气急了，大骂了一句：“
混蛋！被吊起来还这么蛮横！”
说着，他将旁边的一个开关猛地一推。电线圈又发出了一阵乱响，那个人的脚踝上电光四射，他像一条鱼一样拼命地扭曲，发出了一声声的吼叫。梅金将开关慢慢地拉了下来，那个人的叫声也随即停了下来。
你他妈的，你胆敢这样对我们？
梅金不再说话，将开关又一次猛推上去，于是电光四射，那个人又乱扭乱叫起来。梅金再次将开关拉下来，那个人不再叫。梅金走过去检查电盘上的数字和一些仪表，就好像那个人根本不存在一样。那个人的脸上此时已经全是冷汗，他大口地喘息着。
你到底要问什么啊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说话呀！哎呀，你怎么不问了？你说话呀！啊！
梅金此时细心地看着仪表，连头也懒得回过去。
没看我正忙着吗？没兴趣跟你说话。
那个人没辙了，开始央求起来。
长官，你放了我！我都说了还不行吗？
不想听。
求你了，我都说出来，把我放下来啊！
你先说，说完我再放。
我，
你说不说？
梅青说着，又去核电查，被吊着的人立刻大叫起来。
别合掌！我说，是这样， 黑木少佐说，沛电市是要塞重地，关系到蛮夷大炮能否正常发射，所以一定要保护好，不能出任何闪失。而且
什么？说。
而且，梅津中佐你具有反战嫌疑，更要注意防范，必要时。
说。
冰河长，必要时可以当机立断，对你实行暂时法则。
就想害死小金刚二郎，野田高吾和石滨征一大将一样干掉我是吗？
是。
被吊着的那个人话没说完，梅津就被气得发疯一般的推上了开关，那个人像杀猪一样叫了起来。等梅津拉下开关，被吊的那个人已经被电得张着大嘴，一个劲儿地喘着气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黑木慈带着几个手下赶了过来，看到他的人被吊起来，他顿时火冒三丈。
梅津中佐，你先把他放下来，你不经批准就对他滥用私刑，这是违反规定的。
规定？你的人在我的辖区跟踪我，难道是经过谁的批准吗？
我们是宪兵司令部的，我们的责任就是监视任何值得怀疑的人。
你怀疑我的根据是什么？你把上级的批准拿出来。
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保卫要塞，我有权对任何值得怀疑的人采取措施，
包括在必要时对我进行战时法则，干掉我是吗？
这
什么？
这是战时需要，为了要塞的安全，我命令你把沛电市的钥匙交出来。
为什么？这是我的职责范围，你无权干涉。
你如果胆敢抵抗，我就把你抓起来。
你敢？
梅津说罢，一只手伸向了另一个开关，坑道里的警报立刻响了起来。黑木慈和他的手下人全都懵了，他们互相看了看，一个个显得不知所措。而就在他们还没有想明白的时候，梅津手下的士兵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了起来。黑木慈看着他们有些慌了，
你们违抗命令，聚众谋反，我要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控告你们。
控告？黑木慈先生，要塞沛电间任何人不得擅入，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条令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
你
黑木慈被呛得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走了。梅津的住处兼办公室里，此刻只有他一个人。门外，守备队的士兵为梅津守卫着。经过一场争斗的梅津，此时感到有些累了。他叹了口气，看了一眼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电器的线路图，便烦躁地闭上了眼睛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
进来。
梅津喊了一声，慢慢地睁开眼睛，警惕地看着门口。门打开了，卓越走了进来。梅津显得有些吃惊。
杨子小姐。
卓越笑着点点头。
我来给您送治疗湿疹的药来了。听你的士兵说，你这里刚才刀枪相对。你不会用枪对着我，也要我出去吧？
梅津此时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中缓过来，他脸色阴郁地问：
这里不是沛电间，所以你可以进来。除了送药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
卓越放下药箱，坐在他的对面，冲他笑了笑。
我也很孤独，想和你聊聊。
聊聊？
聊什么？
啊，随便，想到哪儿就聊到哪儿吧。
梅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为卓越倒了一碗水，便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了。两个人突然陷入了沉默。卓越沉默了一下，突然说：
所有主张停止战争的政治领导人三天前都被处以绞刑，他们是野田高吾、宫崎京一、小津安二郎、石田耕司。
够了！
梅晶喊了一声，烦躁地站了起来。卓越不失时机地说：
还有石边正义将军，他是被逼自杀的。
我说你还有没有完？
梅晶说着，一脸郁闷地看着卓越。卓越看着梅晶，继续大声说道：
死鹰派要把整个日本拉向彻底灭亡，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事，让无辜的生命逃脱毁灭。
梅晶愣了一下，她低下头来，突然不再说话了。
我在等着你的回答。
卓越盯着梅晶，轻轻地说。梅晶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
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爱自己国家的人。
卓越盯着他回答：
你要我做什么？
一旦战争开始，整个要塞应该放弃抵抗，向对方投降。
胡说八道！
梅晶气得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你爱什么国家？你是帝国的叛徒、卖国贼！
抵抗就是全体人员死在这里，死在这里就是爱国吗？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什么价值，还有什么必要？
梅晶无意识地点点头。
你说的对，我们战败了。
一个多月前冲绳已经失守，11万日本军人战死，平民伤亡无数，日本与台湾以南所有地区的沟通都被切断了，成了一座孤岛。在关内和中国南方，还有在缅甸，日本早已经一败涂地。在硫磺岛，在菲律宾，日本更是全军覆没。
梅晶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了。
这些我早就知道了。
哦？
卓越有些奇怪地看着梅晶。
军部没有向你们封锁消息？
梅晶沮丧地摇摇头。
他们才不会告诉我们呢。我有自己的渠道。
卓越望着梅晶笑了笑。
我忘了，你是电器专家，你一定装配了自己的收音机。那么，你一定还知道，关东军的这70万人早已经被抽空，多半都是老弱病残。
梅晶低着头不再说话。卓越看着他说：
如果真像死鹰派希望的那样打下去，这70万军人和上100万日本平民都会死去，而这种死是没有任何价值。就像冲绳那样，军人死光了，平民也死了一大半，可是冲绳岛保住了吗？
梅晶此时显得更加无力了。
我只是个小军官，生和死的权利都掌握在别人手里，你跟我空谈这些有什么用呢？
不，你是整个堡垒的电气总工程师，你可以使这些东西动不起来。这些大炮如果动不起来，堡垒就只有走投降这条路。
谁知卓越话没说完，梅晶就突然跳了起来，他挥着拳头愤怒地走到卓越面前。
混蛋，你说什么？
你想破坏我的电机，我设计的电路，还有我的电气机械，你该死该死！这些都是我亲手设计的，
也是我亲手指挥安装的，这是我的杰作，我不许任何人破坏他。你这个叛徒，俄国人的走狗，我要枪毙你！
美金说着，竟真的掏出枪来。卓越此时却并没有惧怕，而是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美金。
不错，这里的一切电器设计都是你的杰作，可你用它来干什么？用来残杀别人，而最终又毁灭自己。这就是你一个电气工程师所希望看到的吗？你可以打死我，可是谁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，不是吗？
梅金握枪的手垂了下来，他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卓越看着他，又轻轻地说：
梅金中佐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你是日本最好的电气工程师，你的设计是最高水平的，可是这些东西应该给人带来生命的快乐，而不应该把他们送向死亡，你说是吗？
梅金额头上的汗开始流了下来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卓越久久地看着他，梅金叹了口气：
你让我再想想。
好吧，你再想一想，我先走了。
卓越说完向外走去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卓越又回过头来嘱咐道：
你要小心，宪兵队好像很恨你。
卓越说完转身走了。